各位弟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明天是元宵吧，对吧？啊，今年的蛇年像青蛙。昨天看的新闻。好，我们有两周的空堂。年前呢，我们赶着把第一册啊卷五的进度呢做一个段落。那么开年以后呢，我们进到新发给各位的第二册啊，我们一起请的这第二册呢，从卷六开始学习。卷六开始，马上就进到解了诸法十种地狱这一段呢，对于解了一切有法的生成以及所显的空现呢，是非常值得体会的部分啊。那么在波尔间呢，总共举了十个比喻。我这个礼拜三呢，开工第一堂课，讲大会瞻佛记，他就用了虚空花、如幻如梦啊。这三个比喻，我也选用了《大智度论》卷六这部分的教材呢，其中这三段，啊，如幻、如虚空、如梦，这三段呢，跟周三的学长一块共享。那么这一段如比十种比喻段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整个波尔金的目的就是要解了毕竟空义。而毕竟空义并不是离开有法，就是离开蕴处界这三颗去另外寻求空义理。空义只不过是在正确如实知、如实见一切有法的缘起而正见空性的。所以空性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空性呢是一切法的实相。所以我们经常也会用如虚空啊的所谓的容色意、无染意来说明空性。可是这里所说的如幻乃至于如化这十个比喻呢，其实都是为了要来说明一切的有法，也就是蕴处界这三颗为什么显了空性，并不是离开一切有法有空性，而是有法的当体就是空性，也是心经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个四句义啊的一个基本观点。那么瑜伽师地论也好，或者是舍达生论也好，我礼拜三为一开宗明义啊，我就举了舍达生论啊，五座菩萨引用了依他起的八种比喻。五座菩萨在舍大乘论当中讲这八种比喻非常非常的用心啊，他认为这八种比喻应该有所说，他的理趣呢分别是要解决八种虚妄的疑惑。因为唯识的宗义是唯识无尽，而唯识无尽是为了要证成一切法无我跟一切法无二，那么外人就会对于唯识所立的宗见了，唯识无义，唯识反正是个别的宗见啊，他们就不说了。那么无义这件事情呢，他们就会有意见。他说，如果境界都没有真实义，以下就有八种疑惑会生成。比如说，如果这些境界都没有真实，那么为什么我的眼耳鼻舌身有所对的境界而不相错乱呢？第二个他就问了，如果这些都是无义的话，为什么我对境的时候心所法会发动呢？等等等等，乃至于到最后，如果一切法无义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佛陀啊教我们修三摩地的时候呢，要以三摩地心圆三摩地所行的境界啊，像我们修白骨观啊、不净观啊，一些圣解作义都要取向取圆镜作义，那不就是表示境界有真实吗？乃至于菩萨故施受身化现法身功德的作业，不是也有所行境界吗？ 这种种都在为事无益的前提底下，万人就想不通，既然无有真实意义，在空中怎么会化成一切的有相呢？所以空中而有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在矛盾当中寻求误入。他误入的是如实之有，但是同时也是如实之空。有跟空并不是一个对立的观念。有我们经常讲如幻而有，空呢是如实而空。那这两者之间的无对立性，用圣义地来讲为是自增量，所以只好在四书地上呢多引用比喻让我们来体会。可是比喻呢也不能够一表三千里啊，想得天花乱坠，可能会想错方向了。所以呢在大智论的部分呢，他也花了很大的篇幅，而这个篇幅呢尤其是摆在菩萨功德部分。我们上就是过年前最后一个讲菩萨的功德是什么呢？就是菩萨善巧说法的功德。菩萨为什么能够善巧说法？因为他能够以种种意义解了一切法的甚深秘密，又能够巧说因缘，为众生呢善说比喻。于是在此呢，龙树菩萨就做一个示范啊，这四种比喻怎么来帮助我们解了一切蕴处界三科的空法空性啊。所以这段文算是重要的。那么为了说进到这第二册呢，所以我们要把第一册稍微做下节前啊。各位可能没有带第一册来没有关系，有带的呢你们稍微翻一下，也看一下你们之前的笔记。大智论我们是在解释波尔经的第二会啊。波尔经在第二会当中呢，光光是序品啊，光光是序品，龙树菩萨就用了34卷来加以解释。在卷五的后半段呢，列众的时候呢，列到了菩萨摩诃萨，他先以婆伽梵来讲说法主，也就是佛世尊的功德，然后呢，列众一开始就先列比丘众，比丘众众呢以大阿罗汉为上首，啊，大阿罗汉有500，那么这些上首的罗汉呢，我们先说其罗阿罗汉的功德，然后呢再列菩萨。那么为什么别别在比丘阿罗汉之外另外列菩萨呢？因为比丘有阿罗汉的，也有菩萨的比丘，在家人也有学悟修学阿罗汉道的，也有修学菩萨道的啊。所以呢就在列完比丘众之后呢，就别列阿罗汉跟菩萨摩诃萨这两类。那之前呢在论主啊，就是龙树菩萨就先说明了阿罗汉的功德，我们从第五卷后半段开始，在讲义136页第一册哈，就也总列三种菩萨摩诃萨的功德，也就是我这边所说的德陀罗尼、诸三昧啊，以及等忍，这三个是菩萨摩诃萨最主要的三大功德。然后呢，我们在年前呢也就列了德无碍陀罗尼乃至无数亿劫说法巧出，总共有15项菩萨的功德。我们稍微念一下啊，录音帮助你们在听的时候呢做个衔接。别相的第一个是得无碍陀罗尼，我们在总相的时候呢，第一个已经列了陀罗尼了，可是呢陀罗尼呢圆满的功德呢是无碍，佛的智慧的特殊之处也是无碍智，所以呢得陀罗尼有菩萨陀罗尼，有佛的陀罗尼，所以得无碍陀罗尼也就是究竟的功德了。然后呢第二项呢是悉是五通，为什么是五通呢？因为菩萨还有漏，他没有究竟成佛，所以有这个无漏通呢，这个漏尽通并还没有成就。第三个是言必信受，他久远劫来修五戒十善，所以他的语业呢人家听从必信受。第四个无复懈怠，菩萨一定要通过至少忍位啊，才能够不复退转， 那他道火已经发了，所以他不会因为各种其他的理由而退转。所以在此布尔金特别标举的是阿迪拔智的菩萨，阿迪拔智的菩萨未必一定要到八地以上，那么以圆教之见大开圆解的菩萨了，在初发心即等正觉，就有了再也不退转的这个本事。所以无复懈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在大智度论当中的精进波罗蜜以及瑜伽师论呢，都说精进是大乘唯一的功德。那么精进并不是我们表象上事项上所谓的很努力而已，当然是在正法上不以少为主。经常我们讲菩提心的根本就是以这个为前提，为利有情故愿成佛，为成佛故所以呢欲断一切的烦恼，欲学一切的法门，欲度一切的众生，欲成就无上的佛道。那么这些难成的东西呢，它一定要成就，一定要以精进波罗蜜来圆满其果啊，道果。所以无复懈怠这个功德是非常重要的。再者呢，他以舍利养名闻，说法也无所希望啊，因为对于菩萨而言呢，说法是他的本愿啊，是他的本愿。可是呢，他也知道佛法从缘生，众生也要从缘得度，不能以自己说法呢强求众生如何不如何，所以他以说法无所希望，以平等心说法。然后呢，度甚深法忍，因为整个十地的菩萨都在清净所之障，所以他自己必须要过一关又一关，在所之障过程当中造成的问题。所以呢，他虽然表面上好像是度众生，其实也在度自己成就无生法忍。再来，菩萨有四种无所谓啊，四种无所谓。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后列的十一项功德当中呢，也有一个无碍无所谓。无碍无畏就跟无碍陀罗尼一样，在总相已经得陀罗尼了，可是陀罗尼必须要无所障碍啊，无任运转的就可以发生陀罗尼。同样道理，四种无所谓也必须要达到无碍转啊，所以我们后面十一项当中就有一个无碍无畏这个项目，各位看到白板或者你们的笔记。再者，我们要转一的就是五蕴，五蕴是有漏的果报，而五蕴呢也是我们整个修法的依止，我们转了五蕴的依止而成就法身功德，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过五蕴的模式。而模式呢总共有四类啊，四类，五蕴魔就是排行第一个啊，还有烦恼魔啊，这个天子魔啊，还有死魔，这四个。整个菩萨在十地的修行当中呢，都要先断分段生死，再断变异生死，而烦恼的习气呢也必须永清净啊，五蕴呢也必须转成法身功德，天子魔呢也必须要一切利养名闻以舍，说法无所希望，度生生法忍，成就无碍无畏等等这些事情呢，来超越一切的模式因缘。所以在十相般若这一分当中呢，除了阿毗跋致之外呢，那么佛就多说模式两不合合等这些事情啊。可是魔绝对不是外，不是心外之法，在般若经所讲的魔呢，其实都来自于自己的不正知，所知障的不清净，烦恼障的余习没有清净，都是造成魔事的因缘。过年这段时间呢，我多次进出墓地，因为要到我住的地方啊，都要通过一堆墓地，会发觉跟我同行的有一位出家人，他第一次我们问，因为第一次我们去问路去那里，那就眼前就摆一条啊，那个公墓做得很漂亮啊，那人家就说你们两个怕不怕？我说怕什么？怕走墓地啊？我说不怕啊，我们都是学佛的，干嘛怕这个事情呢？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走这条公墓的地呢，可以只要5-6分钟就可以到你们去的地方，或者的话绕那个公路啊就要绕很远啊。后来我们两个就走那个 走那个墓地过去，因为每次出入都走那个墓地，因为比较快嘛，到街上比较快。哎呀，结果走了两次之后呢，我就出现一点小感冒的症状，他就出现眩晕呕吐的现象，然后就跟我讲说，哎，刘老师，会不会那个墓地不干净？我看他扫得很干净的，有什么好不干净的？他说，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你会感冒？我就是强到慌啊，不然就贵病的人，我这个大概是下山前两三天的事情，那就没有多久就好了。然后他的眩晕还去看了急诊，知道吗？我就问他说，你之前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啊，老毛病嘛，对不对？怪给那些外事因缘干什么？都是啊，你对他有不正见，那这不正见呢，就潜伏在那里，等你身心不平等了，你就把这些原因呢、归罪到那里去。我们学佛的观缘起的都知道，没有独一的缘起，绝对不会因为那个目的的因缘你就如何如何。你如果身心本来就没有问题，你也不会发生问题，对不对？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问题，所以都绝对不是单一的缘起。学佛那么久了，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不正见啊、这个是模式的部分。那我们使老百姓呢，只要读到模式就特别在意，因为我们遇到的障碍的确很多，可是不能够怪给外魔啊，要怪给心魔。心魔主要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我执跟法执、烦恼障跟所执障。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外物怎么会让我们升起魔业啊？这些事情应该是这样。里面就底下就讲了，我们有三种障：烦恼障、业障跟报障。可是世尊在这里说啊，菩萨摩诃萨的功德呢，都在清净业障，所以他说一切业障悉得解脱，悉得解脱。那为什么在三障当中独独说业障？因为业障最大。为什么？烦恼障一下子清净不了，报障是过去的业果。所以你也拿他莫可奈何，可是你只要有正见，你就不会故失造业，因为你造了业之后呢，业就会熏习有漏种，有漏种子等待和合的缘起，它就会升起业果。所以烦恼障跟报障都是因为业力不清净，反复熏习而来的结果，所以业障最大。而所知障整个的结果呢，就是从业清净开始修，所以你只要在六根门头啊清净三业，三业清净了，六根门头就放光动地，佛就出世。所以清净业障可以说是菩萨修行当中最重要的，而业障跟所知障特别有关系。你只要所知清净，你有了正见，然后呢，你依着正见正思维，生活在正语正业正面底下，由正精进成就正念而完成无漏的正定。这个八正道啊，就从正见下手，而正见就是四谛的正见。我们用四谛正见的觉性过生活，三业就清净，业障就转薄，一切就能够悉得解脱。这个整个修行的关键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业障是什么呢？业障就是妄失正法，对不对？你一念呢，妄失的正法跟四谛正法不相应了，这一念心就有造业的功能。如果你念念呢跟四谛正法相应，你念念呢不造流转业，都能够正观正如。所以一切业障悉得解脱这件事情呢，又是特别重要。而一切法呢都不离开因缘，所以菩萨的功德也有巧说因缘啊。而巧说因缘呢，方便安立三世，而其实是讲刹那缘性缘起的因缘啊。这个我们年前就讲过了。再来四个，从阿僧期间以来发大誓愿，他遇到事情当下解决不了的，他就以无量劫的誓愿来端正他的想，来调柔他的受。他不会做不来要硬干，也不会逞强， 也不会呢想要独挑大梁，想当上帝，不会。我很喜欢净鉴法师的一句话，尽其在我，成功不必是我。一个好的菩萨功德，他的思考是什么呢？怎么样集大众的功德，以无量劫的誓愿力呢，成就这些净土的因缘。所以遇事而发愿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特别欢喜华严经的进行品，以文殊菩萨所教的遇事逢缘转念发愿的修行来这样子修习菩萨功德。再来就是颜色和悦常先问讯所语不出，也就是你在人际关系当中呢，你只要这么做颜色和悦，不要好像别人都是欠你二五八万一样不管别人回不回你，你呢都跟别人先问讯，你的愉悦呢也不粗鲁也不迟早华丽，因为不需要，你愉悦清净就好了。那你不恶口，也不两舌，对不对？也不绮语这些事情呢，你的语言呢都不去作业。语言如果做造业语言可以杀人的语言可以杀人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对于菩萨在摄受众生上就非常非常重要。年前我们禅修的维罗呢，送我四个字，他自己亲手毛笔字写的，还表背起来，岁月静好。后来我查到前面四个字是温和从容，我觉得很好这八个字，你态度上只要温和从容，若且常在定的心情呢，那么你经常呢就把你的三业呢去跟四谛正法相应，自然你的日子就过得岁月静好。静就是有禅定，好就是跟无漏道相应，所以你表面上表现出来的三业呢，就能够颜色和悦常先问讯所语不出，你的人际关系呢就不会遇到一些困难跟障碍。那你因为你能够这样子安住其心呢，所以于大众中得无所谓，经常在生命经验当中多有学习，你也能够无数一节说法巧出说法巧出。这是在第五卷136页以下一直到第五卷结束，我们呢所列举的15项菩萨摩诃萨的功德我们在这边呢稍微给各位一块做节前。那么入到第六卷来了，在161页这个地方，一开始他没有连接前面的，因为他们一卷一卷呢都是发给不同的法师在导师的情况指导底下呢进行科判的进行科判的，而科判的依据呢就是应顺导师他的笔记他的笔记。那么一开始他就标一，但是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他其实是接轨着我们前面刚才讲的那15项菩萨功德列第16项别项功德，请看到161页的经。这一项第16的别项功德就是结了诸法，以底下十种比喻的方式来结了诸法的空性。而诸法是什么呢？就是蕴处界三科。怎么能够以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想如见大破城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画这四种比喻善解了蕴处界三科一切法呢？底下呢龙树菩萨就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加以说明。那么这十种比喻呢讲了一大段，一直到179页，各位可以翻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所列的后面11项那么第17项呢就是得无碍无所谓，刚才讲过了，我们前面的15项已经有无所谓了，可是这无所谓必须要无碍成就无碍成就。然后呢180页呢悉知众生心行所去，以微妙慧而度脱之。所以了解众生心，但并不是去讨好，是以微妙的助慧让众生知道 他的心行呢是下列的，只要让众生知道有更好可以选择的生命方式，众生不会单溺在那些下列的欲望上面。这一种智慧呢就叫做微妙慧啊，就叫微妙慧啊，所以绝对不是讨好众生啊，这是第这个啊，悉知众生心之所去，以微妙慧而度多之。那么如果有任何的困难，但求尽力，不求成功在我，所以呢他意就是意业，在他的心意上呢无所挂碍，181页所列的就是这个功德啊，意无挂碍。有挂碍你就会虚你的有漏失，所以呢以无挂碍的修养啊来看待一切的生命遭遇是非常重要的。由意无挂碍故呢大忍成就啊，大忍成就。而大忍呢当然指的就是八地啊的无生法忍，乃至于就近佛菩提的功德圆满啊。好，这个是这里所列的。到了184页就有如实巧度，前面也讲到了巧说诸法，可是呢要以如实，如实就是契理的，巧度难免有契机的功能多一点，可是呢契机的说法你必须要契理，如果契机的说法不契理就是乱说胡说八道，所以一定要说如实法。你如果不导入如实的正理，那么你只是讨好众生罢了啊。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微妙慧指的就是如实理，你一定要契合如实理，那么你才采用的方便呢才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不会因为随顺众生呢反而菩萨被众生度了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智慧。然后呢再者就是第七卷一开始的菩萨发愿，愿受无量诸佛世界。其实呢诸佛实际上是十方诸佛，而十方诸佛有无量众生的功德所成就啊，所以也就等于无量众生的意思啊。那么过年呢才刚过，过年最常有的法事呢就是拜千佛，乃至于有寺院的拜万佛啊，这些都是愿啊，随着无量诸佛世界呢发愿的一个法事。再者呢就是189页还念无量的佛土，念佛是念佛的功德，念佛土呢是念佛功德的本愿成就。如果只是空愿而没有修行的因缘成就佛土的清净功德，那么也还是空吹薄机啦啊，只是因生佛事而已，所以要念无量佛土已然成就，诸佛三昧常现在前。所以你可以看到南行道的修学四念住，易行道的成就诸佛三昧都出自于般若经啊。这两件事情呢我们才在礼拜六上午以前学过的文殊般若经也是谈这个东西啊，要成就不思议三昧也要能够成就念佛的一心三昧啊，从你因地就是念佛的功德成就佛的净土，活在佛的本愿力下，我们的心修养成跟佛一样相应，从你这一念心当中一直到你成等正觉，你都一直跟佛功德乃至于佛土念念相应，这个是念佛三昧常现在前。以这种念佛力啊保任我们的心呢清净，保任我们的心不退于道啊，不退于道啊，这个是这边所谈到的。那么再来呢能劝请无量诸佛，为什么劝请？知道自己有限嘛，于是呢当我们现前有不了解做不来的事情，我们就请十方菩萨帮忙嘛，对不对？那哪边有能人我就请人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啊尽其在我，我如果做不到我找别人来帮忙 对不对？别人成功了，别人得到大家的赞叹了，他的功德我随喜赞叹。所以劝请诸佛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乃至于呢，如果你不会你就学啊，对不对？对于善知识你就要殷勤恭敬的常相随而能够请问啊，你不断的跟诸佛学习，你的功德你的智慧才不断的能够成长。所以绝对不要认为我能够成就一切法啊，法从缘生，众缘和合，我们要必须不断的保持学习，有劝请诸佛的这种心量啊，这个是这里所说的功德。再者呢，第四啊，193页，那么你越去向诸佛学习智慧功德，你种种维系的见、缠缚以及烦恼业啊，就会慢慢的断清净。所以这边就讲了，能断种种见、种种缠、种种烦恼。见呢是比较属于理性的、错误的之见，缠呢是比较属于细啊、维系的情绪的烦恼种子，而烦恼呢就是这两种的现行了。好，这是这里所谈到的菩萨功德。再来195页，游戏出生百千功德。我们前面也讲到游戏神通，游戏是一种自在力啊，是一种自在力，是一种你能够有觉照当下的本事，又能够在回应人事物上得到义无挂碍的功德，那个叫做游戏。游戏并不是马耳东风随随便便应付啊，是一种自在禅定的功德，调柔我们的心性，以清净的智慧行方便力，出生百千三昧啊，这个是这一个条目，游戏出生百千三昧这个条目所说的，这也是最后的一项功德了。那么这里今天表列的有11项，连同年前菩萨功德所列的15项，总共有26个别项。所以总说在196页经文，诸菩萨如是等无量功德成就，也就是在般若法会当中所列的无量菩萨摩诃萨都成就这26项的别项功德。这26个呢是约略约重点来说，那么言之无量啊，言之无量。好，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啊，这个今天所谈到的十种比喻是菩萨解了诸法，以十种比喻呢升观蕴处界一切诸法的空性实相啊，空性实相它是属于菩萨无量功德中的一分啊，一分。先要知道它的位置，我们再来进到今天的课文。好，我们回到161页，我墨学非常重视要有这个总脉络的观念啊，随时随地知道你所读你所学的东西现在在什么位置上，前面有什么，不断的把新学的每一样东西都跟过去所学的东西关联起来，才不会片片段段的，因为片段的知识会忘失啊，有意义连贯的知识呢它会总持，然后随着你新学每一样东西都不断的保持跟前面的关联性，又能够自动的展开没有解决的未了之意在后头慢慢增上，所以你的学习就会依着这个升起次第呢，到最后再重新回头圆满次第可以发起功德。那这个整个是学习的一种方法跟态度啊，不断的，我觉得与其得到那个概念不如得到这个方法，而且一定要常常用这个方法自己去学习，善巧了你们才能够自己上路。好，我们看看161页，我们看经文，解了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想，如见大破尘，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画。那么这边所列的有十项， 跟瑜伽论或者是舍达生论唯识论里面所列的呢大体相同啊，大体相同。那么有一些名词上可能不一样，可能不一样，可是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那个焰呢，火焰的焰呢，其实是阳焰，不是真正的火。在后文呢也写成两个火叠起来的炎那个字啊，也有人叫野马，也有人叫做什么啊，海市蜃楼啊，海市蜃楼也有人说是钱达婆城啊，那个各有所说啊，各有所说啊，这些都是如焰这个字所说的。那么如响啊，如响瑜伽论呢就说如鼓响，是鼓的回响，就是那个山谷的回音，山谷的回音。山谷的回音为什么以这个做比喻呢？因为呢我们喊了一声，那么传到山壁呢弹回来之后呢你会听到回音，那么不知实相人就以为哎，对岸有人用这句话来对我说，不晓得这句话听到的话呢是自己作业的反作用力罢了。所以你多跟别人说我喜欢你，你就会常常听到别人喜欢你的相对回应。如果你经常仇视别人，你的得到的反作用力也是得到别人的不欢喜业。这就是鼓响的比喻。所以你不必把鼓响啊这种回应呢当作实在有人在做对你不起的事情。我们经常就会对自己所遇到的遭遇呢就觉得有人故意要陷害我，他就是对我不好等等等等的事情。所以对这种事情呢，纵使有人做，你也应该要知道它是如响，它不过就是古史以来自己业力的一种反扑，一种反作用力罢了啊，这是古响。那么镜中像在舍达生论当中说影像，舍达生论有两个比喻很接近哦，名词上很接近，其实上是不同的。舍达生论所讲的影像其实就是镜中像，光影就是指日光照射物体之后在地上留下来的那个阴影，所以光影指的是那个光所照物体的影，而镜影呢是指这种影像，是指镜中像啊，镜中像。那么水中月在色大圣论的解释呢跟这里龙树菩萨解释又有一点不一样啊，不过呢你可以知道其意，比喻呢是要善解了，而不要呢直死了啊。比如说他在水中月的时候呢，龙树菩萨就说了，人的心呢、如果无明，就像是一滩死水一样。所以他把平静的水呢当作无明。可是呢，在无明力的死水上面所现的月影，众生就会只以为实有。可是如果你以手或者以手杖在那个死水当中扰动，一扰动啊，那个原来平静的死水上面所现的月影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经常就要以那个真实智慧来扰动你的死水，知道哎呀，原来死水所现的只是影像嘛，不是真实的法，所以不应该执。所以这种说法我觉得也很善巧。在舍达生论无着菩萨的说法是说啊，众生心散乱，就好像是扰动的水一样不现月影，你只要把心平静了，那么空中的影呢就会倒现在水面上啊，是要讲修三摩地的功德。所以呢各有它的善巧，各位一定要善解了比喻的用意，得其理趣，不要硬执实。他说这是心平静好还是心不平静好，不同啊，你要看前后句好不好，千万不要在语句上执事了，咬住文句死咬的不放，很难读经的，很难学论啊。那这个的都有一点点同跟不同的部分。